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一段19秒钟的 YouTube 的一个视频啊，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简直是惨不忍看啊！因为视频是模模糊糊的，然后也不清晰啊。它是一个在圣地亚哥动物园对着一群大象所拍的啊。这个拍摄人呢还说，哎呀，这个大象的特殊之处就是鼻子很长啊之类的。然后19秒钟。但是这个视频是一个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原因就是它是20年前在 YouTube 这个视频平台上边播出的第一个视频。那今天为什么讲它呢？是因为 YouTube 今年就已经创立20年了。
昨天的时候呢，它悄然地度过了20岁的生日。为什么说悄然呢？因为啊，你要是扫美国主流媒体的头版、二版、三版，可能还看不到。他在一个比较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当然，如果是一些娱乐方面的刊物，比如说什么 Variety 啊、什么 Hollywood Reporter， 可能这种呢会把它往前提一点。但是毕竟，当今呐、啊，国际国内的大事太多了，所以 YouTube 20年这件事呢，也能找到，但是就塞到边上了。不过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值得讲，因为 YouTube 呢，它从20年以前的那19秒钟的第一个视频开始亮相于世，到现在它已经是彻底的改变了我们吸收信息和获取娱乐的方式，所以它是一场革命。而这个革命当它发生的时候，老百姓全然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革命已经在那19秒钟的时候发生了。正像是多年以前一个叫 Jack Dorsey 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平台叫 Twitter， 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平台会对未来的整个世界一些风起云涌的运动产生推动的作用，已经不再是娱乐。而 Jack Dorsey 当年他只是在 Twitter 上发了那第一条推文，5个英文字，叫做 Just setting up my Twitter， 就这5个英文字，在2020年的时候，还记得那个什么 non-fungible 什么 token 还是什么玩意儿，卖了290万。结果2020年的时候卖了290万，2022年再次转手的时候，只卖了280块钱。所以整个这个市场的变化是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大起大落。但是那个 什么 FT 啊，那个咱们就不去管它，那种东西可能是昙花一现。但是今天谁敢说 YouTube 会是昙花一现呢？
嗯，
对不对？它整个的对我们的生活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因为我们只有2只眼睛，我们每一个人只有2只眼睛、2个耳朵、1张嘴。当你把时间放在 YouTube 上的5分钟的时候，你这5分钟就没看别的呀，就这么简单呢、啊。人们看 YouTube 是5分钟吗？对不对？在 YouTube 上，自从他20年以前那19秒钟的视频上传之后，你知道今天在上面有多少视频上传吗？是20兆。20兆是什么概念？就是2后面跟10个0，在上面有这么多视频。您这几辈子能看完呢、
啊、看不完。
对，
20万亿啊。
对，
而且它还平均每天以2000万个新的视频上传的速度在递增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已经变成庞然大物了哈。它是整个流媒体里边是 number one 了，其他的流媒体包括 Netflix， 包括什么其他的都没有办法跟它比啊。然后
Netflix 要钱呢，
啊，对，
人家 YouTube 是免费的呀。
对，当然它也有一些要钱的，频道啊什么的也已经有了哈，但是大部分的都是免费的。同时 他在媒体公司里边也是目前的收益来看也是仅次于迪士尼了，是第二大的媒体公司了哈。去年的收入是在我看是450多少亿啊，465亿还是多少亿啊，所以呢他是
540亿
哦，540亿，他就是第二大的这个媒体公司。同时他关键是他改变了人们，刚才这个中讯说的改变了人们看电视的习惯，原因是他的这个YouTube 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他不是光在手机上看低头在看了，他是把 YouTube 里边的一些内容一些短视频投射到家里头那个电视上去看了，所以呢这个就改变了人们的这个娱乐的习惯了哈。所以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情，20年短短的时间你看发展的这么快，以至于大家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每天恨不得，反正我是每天都会上 YouTube 上头稍微去看一看有什么东西啊。当然我看的不一定是娱乐的哈，基本上有很多什么政论的东西啊评论的东西我也去看啊。所以呢在这个 YouTube 上有的时候比听好嘛，而且你如果要是在开车或者什么的话你不能看，你就是打开这个 YouTube 就跟打开那个Podcast 的一样，你不用看画面，你可以听啊，听其实也是，里边也是有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内容，你反正你是能想到的东西，它恨不得都有。
它的这个革命是多方面的呀，一方面呢，因为它生存在网上，所以没有时间的限制。过去传统的电视台8点钟，您没看没了，
对
不对？哎，这是第一。第二，它关键它的互动。你在看一个传统电视的时候，你想留言给谁留言啊？请问 对不对？你得给电视台写封信吧，是不是？可是在 YouTube 上，它这个现场的互动，各种留言，那是非常及时的。尤其是那种现场转播的节目，以前我们给大家转播过什么总统一个讲话什么之类，
对，
你就看旁边那个哔啦吧啦哔啦吧啦，那个简直就是刷刷刷
的，你都看不过来，
没办法，那个速度之快啊，对。但是它至少起到了这个作用，它是互动。还有一个传统的电视，它是精心制作的一个节目，可是你看看 YouTube 超级红的那些东西 ，Charlie bit my finger，Charlie 咬了我的手指。是一个孩子在向父母告状，说我哥哥拿嘴
弟弟咬我了，
我弟弟拿嘴咬我的手指了。这个是几亿人的看呐，这几亿人是吃饱了撑的啊，不是，是因为这个内容你在任何电视台都看不到，就这么简单。
对
，Gangnam Style 还记得那家伙吗？
对
不对？那个韩国人没了吧？现在，对，这么一个跳舞5分钟。哪儿看去啊？这电视台哪儿看去啊？所以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整理 YouTube 上的网红，但是你看到那个上面的一些网红啊，你会看到确实是他们大大的填补了一项空白。我其实就随便举种花种菜，对不对？然后做各种菜，
对，
你哪怕是炒个什么豆芽啊，然后清蒸个什么东西，随便。那都是上千的视频，可能各种各样的人，有台湾的、大陆的、香港的，这些人在上面教你。不说了啊，这种例子再说那是没法的，举不完的。但是呢，在过去的这20年当中，的确是它还产生了一个东西，因为 YouTube 有一个口号，这口号特别棒，叫 Broadcast Yourself， 就是广播你自己，或者说你自己广播。不用到广播电台到电视台去申请工作，不用什么在自家里找一个角落，灯光不好都没关系，对不对？你一个内容只要受吸引力，你往那一坐，马上就什么呢，你有一份工作了。 YouTube 变成了多少人的职业，而且这些人的收入可以一年到1000万呢，你想想。所以 YouTube 又打开了这样的一个渠道，就是让很多的人发现，哦，原来我这点开玩笑说的雕虫小技有价值，在 YouTube 上分享生活知识的，分享历史、文学、哲学、科学，你想吧，对不对？
对，
叫做知识的分享。哦，原来我这点知识是有价值的， 因为它带给我的收入是根据我的收视率，就是点击我的，以及广告量，还有过去传统的电视台要想做一个收视率的调查，比如说 Nielsen 什么这种，麻烦大了，得在人家里电视上安个小盒子啊什么之类的，而且还是抽样调查。
嗯，
你知道 YouTube 一个十秒钟的视频和一个100分钟的视频有多少人看过，这些人看到第多少分钟的时候停了，这些人在什么广告的时候跳过去了，这些人在什么时候停了，过了几天以后又从停的地方重新开始了，了如指掌，一点都不会有差错。
嗯，所以这个非常了不起哈。任何一个平台啊，我说的是，不管是社群媒体还是流媒体的任何一个平台吧，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内容。它的内容怎么来？其实YouTube 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进到这个电视行业里边啊。它一开始呢，它的想法呢是做一个视频版的脸书。也就是说，一个人拍了一个小的视频，搞笑的东西，或者是任何一个自我介绍，或者反正就是自己的一个视频放进去以后呢，供大家评分，然后看看能不能够变成一个叫约会网站，相互之间找朋友啊什么的哈，看看是不是可以。就没有想到这个想法呢，并没有太成功。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想，干脆把这个平台开放。让各式各类五花八门什么都东西都可以来的变成这样的一个平台，看看是不是可以。那么这个平台它的内容怎么来呢？哎，他们那个时候就我发现他们这个想法是非常好，就是说用户生成内容，用户把自己拍的视频给我放上去，我不拍我的东西，都是你们自己拍。那怎么样鼓励这些人拍优质的东西出来呢？哎，他有个奖励计划。你如果拍的东西，比如说有多少人看，有了达到了一定的广告效果，我给你分钱还不行吗？哎，于是就靠这个东西呢，就刺激了人们的这个积极性。
对，说到分钱，咱等会儿来看一看这钱怎么分的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YouTube 已经20年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刚才说过了，一个平台它重要的就是这个内容啊，所以呢这个 YouTube 最早的时候呢，他们一开始苦于没有内容，于是就想出个办法来，干脆让用户自己生成内容，让用户自己拍了视频以后放到我的这个平台上去分享。那么就各式各样的这个内容就来了啊，不管是做饭的也好，不管是教你英文、教你中文的，或者是教你化妆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有。那么有很多人，看到了 YouTube 的这个奖励计划之后呢，就动心了，认为说，哎，这个不仅是一个娱乐的地方啊，我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职业，从中赚钱。
一个叫 Darman 的这样一个人啊。2018年的时候呢，他登上了 YouTube。之前他是干嘛的呢？买卖大麻的，做这生意的。但当时呢，他说：“我啊，发现有这么一个切入点，我可以来一下。我走家庭路线。这个人懂电影吗？完全不懂。他懂灯光摄影吗？完全不懂。2018年。”有了这个想法，现在他在我们南加州的 Burbank 这个地方拥有一个125,000尺这么大的一个摄影棚，雇了200个员工，同时有2000个演员给他制作各种各样的家庭教育类的节目。做什么节目呢？比如说有些人在学校里受到欺负该怎么办，
对，
来我给你拍个视频。有些人在网上受到网络的欺负怎么办，我给你拍个视频。有一些中学生他有这个叫什么嗜睡症，就是
老睡不醒啊，
老是困。
嗯，
我有这个问题，呵呵，所以有办法没有，哎，来看我这视频。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是什么肠道发炎呐、或者是身体有些不适啊，全是这种。这人 Darman 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视频我一秒钟也没有看过，但你知道他现在每一年收入多少吗？是他一个人呢、4500万美元，这个人自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收入，而且 他的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 YouTube。
对，这4500万是他个人的，他刨去了公司的开销和人员的开销之外，
啊，
他自己就赚到了这个钱了啊。另外一个也是啊，另外一个人他是叫做 Patrick Starr， 他是Patrick
对，
真是
这个帕特里克斯塔，
对，他是也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在 YouTube 上头呢变成自己的职业了。他说他是在25岁的时候在 YouTube 上赚到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是拿到了第一个100万。
嗯，
从这个 YouTube 上，他干嘛呢？他是教人家化妆啊，这个其实我觉得真是一个挺好的内容啊。女生啊，化彩妆也好，化素妆也好，反正各种各样的妆她肯定都懂。原来她就是在一个 cosmetic， 就是在一个化妆品的公司工作的。后来她一看这个 YouTube 上头，哎，好啊，这个就是她接触的人，那就不光是她店里头可以接触到的了，那就是世界上各地的人都可以啊。问她问题的各种各样的都有。于是她就辞去了自己的工作，专门变成了一个把 YouTube。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叫做工作室，把他变成了自己的职业了。所以
25岁，现在呢35岁啊，已经做了10年了。你听他这个名字 Patrick Starr， 哎 ，Patrick 不是男的吗？
对
对，怎么教人化妆呢？我告诉大家，在 YouTube 上就是这样的，叫做我们叫做不按牌理的哈，斜刺里杀出来这种特别容易成功。这是一个胖大的黑人男性，可是你要是看他的视频的话，你肯定觉得他是女的，因为他以女装出现，把头发呀，把什么口红啊、眉毛啊修理的，他就是个女的。所以为此人们说，哦，他是个变性人。嗯，不是，他成功了以后特别巧妙，他一开始就让你猜我是男的是女的，我长得副女的样子，但是我的名字是男的。终于当他成功了以后，他做了一个视频，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哇，这个视频几亿你知道吧，看人看。最后的答案是 I am a man， 我是个男人，我不是变性人，我就是个男人，我就喜欢化妆，怎么样，这个世界能不能容得下我？答案是能，因为他现在是几千万的收入啊。
对，
你看他那个有的视频是上亿，因为人家女孩子是这样的，我不管是男的女的，你这化妆的技巧教给我绝对有用啊。
嗯，
我就学到了，再加上你是一个男的，以女的的形象出现，可能又有一个新的角度。你以为像这样的一个 Patrick Starr 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就是靠着一个女的样子就混呢？你混不了几天呢，就是一定有真东西讲出来。而且他之前呢是在佛罗里达那个 MAC Cosmetic， 这个女孩子可能都知道 MAC 嘛，
嗯，
这非常著名的，什么我也不懂了，什么口红大概就这种东西吧，对不对？
系列的吧，可能
系列的。 对，所以他是真懂的。这是一个人，还有一个野兽先生，Mr. Beast， 也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跟他妈妈说，他说我要玩 YouTube， 他妈说你找点正经工作好不好啊？
对，
他没有听他妈妈的话，他去做视频。他做些什么视频呢？什么野外求生啊，什么就中国大连那儿有一个蛇岛，他带着一些人去那个蛇岛上去啊，就是从什么高空跳下来，反正就是这种啊，
这种挑战自己，
挑战
自己的这种。
对，你知道这个人他的收入去年我都不好意思说，刚刚40岁，这个人4亿7300万，
400多名员工啊，他就雇佣了。所以你看，就是在 YouTube 上创造了像他这样的，当然像他成功的是属于比较少的啊，并不是很多。但是在 YouTube 靠 YouTube 为生的，月收入什么几千块钱、上万块钱，这个那肯定是几百万亿、百万计啊，对，这个是很多的哈。他拍的那个挑战的，说是上个星期还是最近的一个内容。拍的这个挑战的这个就是挑战自我极限的这个内容，全球的观看率达到36亿次啊，这还得了啊？这肯定大部分的人都在看啊。这是 Miss Beast。好了，那 YouTube 成功以后呢，变得这个家喻户晓之后呢，当然他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第一就是盗版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你在 YouTube 你自己拍了一个视频， 你视频里头万一用了一些别人的镜头呢？万一你的背景音乐是一个其他的音乐家成名曲什么的，你没经过人家的许可就用了，这东西人家要告你的。人家告不是告他这个个人，可能个人也告，但连同 YouTube 也会告啊。所以呢 ，YouTube 在这方面呢，他是打了不少的官司，最终呢，他还是提出一些内容来，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比如说 YouTube 它就有一个软体叫做 Content ID 啊，就是内容的辨识啊，就是说哪些是没有授权的，哪些是授权的，只要有这个内容的就是创作内容的人告他说，哎，你这个东西没有授权，他马上会通知这个制作的人说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撤下来。而且你如果用了这个视频的话，对不起，你那个奖励计划没了，一分钱也没有。
他这个特别巧妙，他这个做法就是他跟唱片公司跟一些娱乐公司呢达成了一个联盟。因为他当时就跟这些公司这么说的，他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呢就这些人用了你的产品，比如说一段视频或者说是一段音乐，那么我们就不让他播，就人工智能嘛，我能检测出来，我就把它摘了。还有另外一个，你接受不接受，就是本来该给他的钱我给你了，咱们把这个事情分清楚。那当然那些公司愿意跟他签这个约啊。
对，
我都有这样的朋友啊，他做的精美的一些视频放上去，结果收到一个通知说你这个视频用的音乐不行，你没有版权使用这段音乐，你要放上去可以，没声音，这段视频你那段音乐没了，要不就是根本不没有把你给摘下去，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这段视频上传上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啊，他面临的大的问题，是一个版权的挑战，他通过跟娱乐公司签约他解决了。另外的诉讼呢也比较麻烦，是孩子的问题，因为那个上面什么视频没有啊， 对不对，很多是绝对的不适合于幼儿或者比较小的孩子看的东西。于是呢他弄了一个东西叫做 YouTube Kid， 他弄了一个专门的叫所谓儿童频道，也是免费的，你们什么唱歌啊跳舞啊好玩的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卡通啊让小孩看。但是他一边让小孩看一边忙不迭的收集这些小孩的资料，把这些小孩的个人资料，哦，住在哪里，大概年龄多大，哦，他是喜欢看这一类的，他是喜欢看卡通，这个呢他是喜欢看跳舞，那个喜欢看唱歌。好了，下次这个孩子再上去看的时候，发现那个广告全都是跟他这个喜好相关的东西。我不收集这数字，这些数据不收集，我怎么知道你喜欢这些啊？
嗯，
得了，这被告了，而且被联邦贸易委员会给告了。
对，后来达成协议了，就妥协了，他赔了1亿7000万吧。然后呢，就做出一个保证来了，向家长做出保证，说第一，除了是我们平台维护平台所需要的数据之外，我不收集任何儿童的数据了，个人数据不收集。第二，收集了这些数据以后，保证也不会按照算法推送给儿童因为数据所得到的这个广告。
嗯
啊，所以呢这方面呢他就做出这个保证来了。当然他还有一些给家长的保护计划，就是除了那个 YouTube Kids 之外，这些频道适合儿童看的之外，其他的频道父母亲可以掌控啊，就是说你如果不让你的孩子看，你只要把这个比如说父母的这个权利收回去，不让他看，他没得到你的许可他不许看啊，他就看不了。所以这一方面呢问题也解决了。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比较麻烦而且永远也会存在的，这个就是竞争的问题了。
嗯，这个竞争呢非常残酷。 TikTok 呢全是短视频啊， Instagram 也是短视频，所以在我忘了是哪前两年吧，他们就推出了一个东西，这个显然是模仿但是也没有侵权，叫做 YouTube Shorts， 它叫 YouTube 短片。这些短片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一律是竖屏，是竖着的，你到 YouTube 上你看，对不
对，
下面有这么一排 Shorts 都是竖着的，一律很短，以基本上秒钟计算，基本上不太会
不超过一分钟
啊，对，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也两分钟的东西，也一两分钟短短的小东西。这个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多少人看，我是多少700亿，700亿人看他的 YouTube Shorts。然后他再往前走一步， 既然有 Netflix， 既然有各种各样的什么 HBO 啊，有什么 Peacock， 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平台串流，我也跟你拼了，来一个 YouTube TV， 叫做 YouTube 电视台，收钱。不过他收的惨了点儿，每个月要82.99啊，这稍微高了点儿，但是你可以看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啊、体育比赛啊、电视节目啊、故事片啊什么，就等于你有一个电视台了。
收一个频道，
一个频道，
对对，它不只是一个电视台，它收集了很多的这个片库，里边有很多东西吧，
对，
有体育比赛 ，NFL 的这个美式足球的这个决赛什么的，它都有，然后音乐节里头它也有，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它和其他的频道也签约了，因为现在其他的频道是发现这样子，就是说那些频道的，就是有线电视或者收费电视频道的这个订户啊，越来越少了。那些频道它是有它自己的内容的，所以它就跟这个 YouTube TV 签了约以后呢，至少你这儿订户以后，我还可以分到一点钱嘛，啊，大概就是，所以大家的这个，它就是它的频道里边的这个内容啊，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它还有其他的频道的，只要跟他签约，分成的这些频道都提供一些内容给他，所以它的收费就是比较贵。这个呢，对好多老美来说也是一个选择，原因就是那些老美在这之前，他这儿也订一个迪士尼 Plus，那儿也订一个 HBO Plus 什么的，到最后七里八拉一弄，每个月200-300块钱，300-500块钱都有，所以那些人一怒之下全取消，订一个这个，他就可以各处的这个内容呢都可以看到一点。